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要来聊东南亚，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离台湾不太远，而且呢有许多听众他们就住在这里的这个地区。好，那今天我们要切入的角度呢，要从一群我们在台湾或许听过，但是呢，他们却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面貌的一群人开始聊起。那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呢，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欢迎我们的来宾小马，欢迎。
对，谢谢 Jerome， 很高兴来参加旅行热炒店这个节目，我是小马，但是可以叫我客家小马。
客家小马，哇，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上。后小马和我都是有做 podcast 的，而且都对于旅行有很大的爱好，虽然说其实以辈分来讲，刚刚不小心听到这个小马和我的这个资历的差别了，发现这个小马真的是大前辈啦。
年纪大就资格
老。不就是真的是旅行界的经验值比我高很多啦。好，不过我们先回到你刚刚这个冠名客家小马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当然我称呼你为小马嘛，
对对对，
但是你就有冠一个名叫做客家小马，对，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冠名叫客家小马，还有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性？
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网络上认识我都叫我小马，
嗯，
那我大概近三年前开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我可以稍微打一下广告吗？
可以，请。
哦，我的节目叫海外村民集会所，那当然跟 Jerome 的节目这个收听率是差很多啦，但没有关系。那当时呢，我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界定在我自己跟我自己的朋友聊一些旅行啊，海外的一些事情，那每个人都要有一些昵称嘛，那我觉得我如果只叫小马两个字太单薄了，所以我要讲找一个形容词。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用客家吧，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嘛，然后在海外啊还有很多地方那些华人的社群，其实客家人蛮有一席之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
了解了解，对，我刚听到客家小马我只想到什么这个土城金城武三重刘德华，但是我想这个客家小马是不同等级的东西哦，是小马是真的对客家这一块的议题还有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在做什么是真的非常有钻研的。不过我还是要先问一下齁，就是因为我读你的文章还有看你的创作，我知道说客家其实几乎变成一个你的旅行的几个重点主题之一了。
对。
然后你也算是有写很多相关的文章啊，或者去钻研了很多东西。当初是什么东西让你这个对这个产生兴趣，然后以至于说后来旅行就是说会以客家为一个目标去旅行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先旅行，然后在旅行的不同地点发现客家人怎么在这边发光发热，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所以一听到海外客家或讲客家话我就特别有亲切感嘛。然后再加上我大概十来年前在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就东马沙拉越州那边担任一年的华文独立中学校长，那我那个学校的小镇叫西莲，就是西莲，它大部分的人是原住民，但华人的话几乎 99% 都是客家人
哦，
所以我就来到一个客家小镇当校长，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不同的旅行然后工作，我发现海外客家人真的蛮多东西可以去关注的
是，所以并不是说先对客家有兴趣然后以客家为主题去旅行，而是旅行路上发现了许多和客家人有关的历史文化还有他们的存在。
对
我想这和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或者是来宾一样啦，也许出去旅行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对某个东西有特别大的兴趣或者是执着，但是哇这个去了几趟之后发现说他对他很有兴趣，然后后来不止写文章可能写论文，
对，
甚至成为一辈子的志业这样子。
对
好，那所以刚刚小马讲的说他和客家的这个渊源嘛，然后你刚刚还有讲到另外一个关键字，那也是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聊的这个重点，就是东马沙劳越婆罗洲这个区域。那我想我们讲到这个马来西亚，我们有时候很简单的会把它分所谓东马和是西马嘛，那西马就是在所谓马来半岛的部分，那东马呢则是和大陆没有相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好像似乎对我们来讲相对不熟悉嘛，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像槟城吉隆坡其实都是在西马那一边的。
对
所以你能不能先帮我们简单科普一下，是说 东马这个地方、哦、它是个怎么样的地区，还有它和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大概有什么不同？
东马就是指的是因为马来西亚它有13个州、
嗯、哼，
那9个州在马来半岛、
嗯、哼，
那东马有2个州，一个是婆罗洲北边的沙巴州、
嗯、哼哼，
然后一个是下面一点的沙拉越州，这两州、嗯、那它跟马来半岛隔着南海，对，所以在整个婆罗洲上有3个国家、
嗯、
除了沙巴沙劳越之外，两州的中间有个汶莱，就是鼎鼎大名的石油小国、
okay.
那另外绝大部分的领土其实是印尼的加里曼丹、
嗯、
对，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岛太大了，所以中文翻译叫婆罗洲不叫婆罗岛、嗯、然后它也是世界第三大的肺，世界之肺，就是很多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很多，所以就是对为这个世界制造出非常多的氧气。
对对对，那东西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族群的组合比例，
嗯，
当然整个马来西亚是马来人为主的国家，但是东马相对原住民非常的多，所以比例上大概半数以上是原住民、
哦、
其次是华人，再来才是马来人、okay. 然后最后是印度人，所以东马的印度人很少，
所以即使马来人他们在东马那边都算是少数了，
比较少，但是当然该有的马来文什么这些什么清真寺当然也都要，因为这毕竟是马来西亚啦，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都整理一下的话，那整个岛叫做婆罗洲，那它有三个国家，一个是汶莱，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印尼，那
对，
马来西亚的部分分成两个州，一个是北边是沙巴州，南边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聊比较多的这个沙劳越州，
对对对，
然后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最近印尼是不是把他们的首都迁到那边去了？
对, 对, 对，他在东加里曼丹一个叫努山达拉的地方、
嗯、哼哼，
然后邻近的比较大的城市叫巴里巴班，那我们今天等一下会提到的是西加里曼丹、
哦、
所以婆罗洲非常的大，
对对 对，就是容纳得下马来西亚的两个州还有汶莱再加上印尼的新首都，
对对对对对，
因为是一个不小的说是岛屿或者是州，
对对对对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要聊的这个沙劳越这个地方齁，因为我在读小马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说古晋这个算是沙劳越这边主要的一个城市嘛齁，
对，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这边好像客家人非常的多，客家文化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的，
嗯，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在那边是怎么样子感受到哇好像说客家人在这边好像势力很大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我们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个特色，就是他其实各个籍贯都势均力敌、
哦、
你根本就是看到卖什么吃的或者是做什么职业的，你可以80%-90%就知道他大概是哪个籍贯所以你说古晋有什么是专属客家的景点，有，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补充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就算在市中心的话基本上是看卖什么吃的，
OK，
而且古晋很有趣的一点是它有一条河嘛叫沙拉越河贯穿那座城市，然后河的右边叫南市，南边的南，
嗯哼，
它的华人市长，它是华人市长、
okay.
然后另一边就是北市、
嗯、
北边、
嗯、
就是马来市长，所以你从马来那边看华人就是很热闹，很多商店华人这边看马来的就是漂亮的那种伊斯兰建筑啊，然后一点马来渔村的那种感觉、
哦、
非常的不同，对，有两种市长，这个是算比较少见的，
所以就是这个北市和南市它居民也是一样，就是北市是马来人比较多，南市是华人比较多，那就因为他们这样子各自有多数的优势族群嘛，所以市长就是
相对应的，然后风格完全不一样，北市就非常的空旷，有很多绿地，然后很多那种政府型的建筑物，然后马来人呢喜欢猫，因为马来人信伊斯兰教比较不会养狗、
哦、
所以那边因为古晋这个名字就是 Kuching 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猫、
欸、所以
它
是
猫
城，
喜欢猫的、哦、我觉得猫奴们喵喵喵星
喵星人的这个圣地来了，
应该要都要来古
晋，古
晋对，因为北市有个猫博物馆，
哇，
然后南市呢它有很多大路口有不同的猫的雕像、
嗯、
那有一只大白猫，它们很可爱，不同的节庆会给猫换不一样的衣服像最近圣诞节要到了，
是
就是它会换圣诞装、
okay.
然后华人新年有华人装，那开斋节有马来装，对，
所以那个大白猫是一个雕塑，
它有好几个吗？大白猫是会换衣服
哦，就是配合，就是也会有华人版本的，对对对，衣服，然后也会有马来人版本的衣服。
那讲回客家的话，我其实觉得到马来西亚哦，就算你什么景点不去，你光是吃呢，我就觉得很值回票价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不同就是客家擂茶吧。
OK，
因为西马比较没有那么多客家擂茶，嗯，就是去那些大排档，嗯，确实少一点，什么炒粿条那些会比较多，嗯，那在东马很容易找到那个客家擂茶，因为东马客家人的比例稍微高一点，
哦，比较高，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他们的
食物。然后这边的客家擂茶跟台湾人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因为台湾客家擂茶是养生五谷杂粮那种养生饮品，
对对对对，我的印象也是这样子。
对，像米，有点类似米浆，
米浆的感觉
是那一种东西。对，对，但是在马来西亚讲的擂茶是饭配七种菜，那个菜是像炒雪里红啊，炒萝卜丁啊，炒豆干啊，炒高丽菜。
Okay.
什么这种七种菜，因为以前客家人传统节日就是大年初七是人日，人的日子，然后就要买七种蔬菜。
是，
其实像我去一些其他地方，他们特地大年初七的菜市场会捆好七种菜。
哦，就是都帮你准备好
了，就让你买。其实那七种菜没有一定要哪七种，
OK，
反正就是会炒好七种，我们讲七种料，然后放在饭上，然后最主要是一种苦刺心这种植物去煮成的汤，那汤汁是绿色的，然后苦苦甘甘苦甘苦的，
了解，
一口汤一口菜饭。或是汤泡饭，然后这一组合就叫客家擂茶。
所以擂茶是因为它有那个汤的部分在那边，
擂茶是因为它要做那个东西就是会有捣这种动作嘛，只是在台湾是捣五谷杂粮那种，他们可能是拿来捣那个树那个植物。
了解，就是擂茶就是它捣把那个东西捣出来的过程。
对啊，
对啊，了解了解，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都觉得茶不是应该是一种比较像饮料的东西，
对，就是它没有茶，它也不是饮料，它没有茶，对啊，对啊，
都是客家擂茶，但是台湾和马来西亚其实也没有隔多远，但是就有那么大的差异。
对，然后还有像一些食物，就是因为我是客家人，然后我从小听到大有一样东西叫酿豆腐，客家话叫酿豆腐，但我很少在台湾看到人在卖，因为我们这里的客家菜是什么什么姜丝炒大肠 啊，
对啊，
客家小炒啊还有像什么比如说客家的板类，
对，板类的板条类
板之类的嘛，
对，差不多，对
对，那没有看到卖酿豆腐的很少，对吧，
对啊，
可是马来西亚蛮多卖酿豆腐的。
那它酿豆腐具体大概是长
就是把一种东西挖一个洞，把那个绞肉那种东西镶进去就叫酿，所以你可以酿在豆腐里，也可以酿在茄子啊辣椒青椒苦瓜都可以酿，所以在马来西亚有客家人如果做生意他会叫酿什锦，有点像我们吃关东煮，因为就是那些东西他一选加好，然后老板放到高汤里去烫，然后把你切一切，然后端上盘，有一些沾酱这样子，也有高汤可以喝，
对，
其实就像
关东
煮
类似的感觉，
对，但是这叫客家酿豆腐系列。
okay， 然后在台湾其实不太容易看到
台湾比较没有这种
有，
就是台湾反而比较日式嘛，都是日本关东煮的这种概念
对对对，所以哇，
对，食材不太一样，
是，所以他那边也有在台湾不容易找到的这个客家菜。
对对对，那因为其实也不止古晋，就是整个马来西亚因为华人比例还算多啦，跟其他东南亚国家比起来，那他们海外华人又重视籍贯，所以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客家会馆啊，客家工会，潮州福建台南什么籍贯都有。
哇，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台湾年轻一辈的人可能比较不重视祖籍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也不太会去问，
我们的环境比较，对，不
对，
不太
会去问，所以但我觉得只要你知道，或老一辈的 我相信你去那边有点像寻宝的感觉。对对对。
是，我有时候觉得像我自己在看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的时候，我很喜欢抓关键字，比如说叉叉会馆、叉叉同乡会那种。
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太出来，但是你如果去追一下就发现说，哦，这个是哪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来到，然后曾经有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故事，它其实可以连出很丰富的历史、很丰富的文化渊源在里面。
对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关于客家人在这边、哦、他们带来的许多的食物，那不过这边我们还是稍微倒退一点点，就是关于这边有客家人这件事情、当初客家人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们为什么会在这边落脚，然后他们这个社群一直存留到现在。
其实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啊分两种，一种叫土生华人，他时间可能比较早，就是一种脉络。那另一种呢就是新客华人，那比较是清末民初下南洋。那因为就是当时的条件的时代背景，什么家乡不好发展，所以就很辛苦的到各地去当我们现在讲移工吧。
移工。
对，那他们的过程很辛苦，契约华工什么的。好，那总而言之，如果你幸运存活下来，然后存了一点小钱，做点小生意，
是
大部分现在海外的华人是这样起家的。对，那客家人这个籍贯呢，就其实跟台湾发展也很像啦，因为他出来的晚一点，所以靠海的福建人他到了各地之后，靠海的捕鱼啊、平原种田啊什么，这些都被这个籍贯的人先做完了。
了解。
那客家人就只能往山区
往里面去。
那像台湾的话，这边产茶，所以台湾就是什么，讲到台湾客家就是
客家采茶歌、
采茶山歌啊。
好可怜。
对啊，
就被套上，好像说明明就他是因为到了台湾正好被迫住在那边，所以才和采茶有了连接，但是却变成台湾人对客家文化的刻板印象。
对，我其实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已经几十岁了，我小时候五岁听到的东西跟我
现在还是一
样，就是大家对客家的想象真的太狭窄。那但是东南亚这边可能你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种茶，那他们其实有丰富的矿产、所以哪里有钱哪里去嘛。那像马来西亚的话就有煤矿、金矿、锡矿，所以以前客家人他们是要付出劳力的话，通常都是去挖矿，看挖不同的矿而已。所以就这样就形成一批一批。那华人就是这样嘛，我先来，我发现可以发展，我就会回乡叫左邻右舍啊，大家族的人都来，
是是是，
一批一批的来。那同乡跟同乡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组织。对，大概是这样过程。
了解了。所以最早可能是有一些人、哦、当然那个时候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因为资源不足各样的原因，那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出来。那契约劳工他会有契约期嘛，可契约期满了他可能有一些积蓄，他就有办法在那边做生意定居，然后把家人全部都拉出来，像拉纵绳那样子，一个抓一个，
对对对对，
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哦、
所以对，我想这样子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特别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居到海外的华人里面，我想应该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发展过程啦。那这边我还特别想要问一个我们可能听众们在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书本上面看过的一个名词，就是有些文章可能要告诉你说，哦，中华民国不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还有个更早的华人共和国叫做兰方共和国。那它的地点呢，诶，其实也是在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婆罗洲沙捞越这边嘛。对，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你要说它是共和国吗，还是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组织，怎么样的形式呢？
其实今天我们说印尼、汶莱、马来西亚、泰国什么这些国家都是二战后才开始有确切的国界，这些国家的形成。那在二战以前，其实人们早就在那边互相流动生活居住了嘛，不管是通婚啊、挖矿啊各种事情。对，所以兰方共和国它的首都是在今天印尼的坤甸，就是我们说的加里曼丹，有一座城市叫坤甸。这个坤甸还有隔壁有一个城市叫山口洋，也是客家人的大宗。
我听过，有
就在印尼。对，那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它是一条金矿的矿脉。
是。
对，所以以前华人到那边就是去挖矿。那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一定会你要保护自己的那个挖矿权或者是那些利益嘛。那海外的人就要有同温层，所以就互相主持，比如说同样籍贯的 会馆啊组织这一些，所以用现在讲的话就叫会馆，那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地方势力秘密组织就是这一类，但他们不是做坏事哦，就是主要是为了互助合作，
互助合作，
但如果对方来欺负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要去打架那就是械斗对对，所以你看挖金矿啊，大家都想分一杯羹，所以就会形成不同的公司会馆这样组织，所以这边的公司呢指的是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不是真的单纯做生意，
是
它有特许什么递交合约啊什么武力收税这些种种的特权，那这个公司也是一样，只不过它是华人自主性弄出来的，对，然后当时呢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要来分这一杯羹，所以大家互相就是要合作嘛，就共同推举出有一个人他叫罗芳，对，那你去查资料可能会写罗芳伯，伯应该是对客家男性的尊称，然后他所以他叫罗芳，尊称他罗芳伯，就推举出来他当大领袖，那因为他也是客家人嘛，所以这个公司呢他其实原来叫蓝芳公司，对，然后是其他很多不同的公司愿意被他一起管辖，然后利益均分啊，什么互助合作，那因为这样子的概念在你要想在100年前是很新的，
是
100多年前，以前那时候是封建时代嘛，专制，所以他这种利益均分然后各自说哦，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就有一点类似共和国的感觉，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当时的很新创的一种合作方式
是，
但距离现在我们知道的共和国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是，所以也许算是说我们后来再回头看这一段历史，看他们这个组织的时候，那可能后来我们觉得说诶，它有一些共和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共和国，但他们当时是觉得我们叫做蓝方公司，
对，所以马来西亚华人会有一个习惯用语，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公司分，
公司分，
公司分就是 AA 制，各付各的
OK OK，
所以公司的意思就是不是我请你，
是
对公司，但他们会这样用，
了解了解，
就跟这个历史其实是有关，一个习惯用语，
是，其实就像我在慢慢接触英文的语境的时候，我慢慢意会到说齁，我们说这个公司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的叫法 company， 其实 company 这个字本来也不是指商业上，不是指做生意或者是商业行为，它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结盟互助，
对，
然后就是互助合作的一个状态啦，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想就是就呼应到说当时的公司其实就是个这样的概念，
对，我觉得这个就还蛮特别的，
是是，好，那也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可能网络文章标题下的齁比较夸大说哦，这个华人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其实它和我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对，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共和国这样子。
其实很多东西是有灰色地带，就是真的很多事情也不是一是一二是二非黑即白这样。
对对 对， 对，就像台湾很多人说民间团练，你说民俗吗？还是械斗这个武装组织？就是当然，我想大家对它可能会有很多各自的解读啦。对，但是世界也本来就不是这样非黑即白嘛。
顺道一提，台湾有个客家剧团叫荣兴剧团，他去年的客家大戏就是蓝芳传，
哦，
对，如果他可能会再巡演吧，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一下，对，
okay， 所以他会演罗芳本人的生平还有这个蓝芳公司的
历史，就是从他家出发拜别父母，然后老婆在家乡等他回来，然后到那边跟各种不同的人马就是展现他的领袖长才啦，最后被推举为大首领大领袖这样，
所以全部是以客家语发音，
用客语发音，但旁边大荧幕都有字幕大家不用担心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演得很好唱得很好，
哇，对对， 好期待，
其实就像我们客家人看歌仔戏是一样的
啊，诶，有道理耶，
对呀，啊，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客家好像我不是客家人什么，可是我们客家人在台湾算比较少啦，跟讲闽南语的比起来，
对对对，
但我们也都看歌仔戏啊什么，我们跟人家聊天人家讲闽南语，
啊，
我们也要会啊，
对啊，或者说这样讲好了， 就是我之前也有看过台湾客家电视台的电视剧、现代的电视剧、对，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就是用客家话来演这一种，这样对吗？可是你自己想看，我们看日剧韩剧不是也看得很自然吗？
对啊，
也不会觉得那个有什么问题啊。
是啊
对
对啊，我们看歌仔戏也很自然啊
是，
对啊，
所以
对
这个文化隔阂是不用担心，但是倒是可以透过客家剧团还有客家人怎么样子看自己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子的视角来认识世界，我想也是我们探索世界的一种途径啊。
对对对，
好啊，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关于客家的部分，还有说客家人在沙劳越这边他们留下来的不管是食物啊或者是他们一些文化，那回到这个沙劳越还有东马这边，事前我在读小马的创作的时候就注意到说，哇，小马真的是对于东马有很强很强的热情齁、就觉得说 no， 大家一定要去沙劳越玩，这个地方不去太可惜了。
对呀、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应该还有更多嘛，能不能给我们再多推荐一些让听众们就是成功被推坑去那边旅行。
好，我觉得我苦口婆心推荐这么多年，但这里还是没有变成大热门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飞机没有直航。所以你去到这边你要从沙巴或汶莱或是吉隆坡新加坡转机。那古晋这座城市非常特别，它无论去哪里都一个多小时。它去它的本国首都吉隆坡也是一个多。对，然后去沙巴也是一个多，去新加坡也是一个多。
所以你要说它是东南亚那一块的这个中心枢纽，
其实
蛮合理的。
古晋人他都会说，其实我们出去很方便的，我们去哪里都是一个多呀，没有特别远。那但因为他可能这个路线不是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麻烦。但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没有过度观光化，它有很多东西就是很日常，然后而且它其实在一些排行榜它都是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对，那大家想说，而且它很特别，就是他们这里靠近赤道，大家想赤道很热，但其实也没有，因为它树多嘛，对，热带雨林嘛。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一句成语叫做四季如夏，遇雨成秋，只要下过雨就凉快了。对，所以我觉得像他们如果夏天来到台湾，他一定觉得，台湾真的太热太热，而且我们冷气又只能开28度环保那你知道那边是产石油，所以马来西亚冷气可以开很冷，
你
可以吹个过瘾。对啊，好，那如果是玩的部分，我觉得分几条路线来看啦。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市区啊，像猫系列啊，吃的东西啊，那南市那边也有华人的那个唐人街叫雅达街，其实有不同的会馆，然后潮州什么各籍贯美食都有，隔壁就是印度街。
哇，
然后印度街有比较，我觉得比较鲜明一点东西是印裔穆斯林，是印度人但是穆斯林。
OK，
那台湾有摸乳巷嘛？那个印度街里面有一条很窄的巷子，
是
它清真寺在里面。
对，
所以你要走很窄的巷子，然后
别有洞天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喜欢文化历史的会去喜欢探索，像现在流行走读嘛。那包括像那一区，因为华人跟印度人他们就在两隔壁，就老发展的区域。那个区域还有一些很老的咖啡店，那因为你知道以前华工辛苦，有一点钱就会拿去买鸦片对不对？
是，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抽鸦片啊，鸦片的人他第二天起来口很干，他们习惯，因为东南亚华人习惯早上喝一杯咖啡嘛，那可是口又特别干，他就会希望老板在里面放一块牛油，所以在那里有一个老咖啡店叫鸦片咖啡。就是咖啡上面放一块牛油。
Okay.
对。那为什么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个华工啊鸦片的典故有关。然后那个店真的很旧，里面还有国父孙中山的遗像。
哇，从那个时候一直留到现在的东西。
对，超酷。其实在那里面呢有非常多这种小故事，很适合走读。
是。
对对对。那当地有一些那种文史工作者有在做这些事情。对。
所以也可以去找这一些。
对 对, 对，如果大家需要什么这样资讯可以私讯来问我啦。对对。然后大家要看小马写的书也是。 是可以
大前辈大前辈。
好，那这是城市系列。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到那个金矿的事情。
对，金矿。
那距离古晋市郊呢，有两个那个路线是同一个方向，就是第一个有个老街叫新窑湾，它以前是客家人最早上岸的地方，那后来也是没落。那距离上岸的码头有一排店家，那是老街嘛，后来就老得了小得小就落寞。老街活化的方法就是十来年前他们开始办卡拉 OK 大赛然后就吸引城市的年轻人去那边参赛、
把年轻人吸过来，
然后就热闹了。那因为那边本来就是客家、古早味什么这种就是大家很喜欢，所以渐渐他们就形成夜市四五六开。然后开的时候你平常白天去街道上没有红灯笼，但夜市开的时候会有红灯笼，
是
就是很有氛围感。对，那个叫新窑湾老街。然后它跟台湾的湖口老街是姐妹客家小镇。
哦，姐妹客家小镇。
对，
哇。
然后另一个再开下去的话有个很有名的叫石龙门。
石龙门
那个地方就是早期呢英国人他开始也眼红金矿的这些利益，然后华人客家人这边就对抗嘛，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血战这样子。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受难者的墓啊，起义的领袖的墓，还有三山国王庙。
对，客家人的代表。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对这些有兴趣，那你就一定要走一趟石龙门。然后那边有帽山，而且那条路上有很多小景点，我觉得其实是他们不太会宣传自己，以及那里确实就是交通比较不方便。对，它有那种世界级的那种石头的迷宫，对，叫石迷森林。
哇，
对，我觉得很像拍科幻片，我如果是导演我一定要去那里取景。
okay,
而且还免门票，
所以人可以进去走。
对，然后你就像走进阿凡达的那种世界。
哇，好魔，
可是它不热门，我觉得好奇怪。okay,然后再下去就是那个以前他们挖矿挖出一个大洞吧，一个大坑，超级大的坑，
是
现在都注满水了。那那个、那个他们现在称作碧湖，碧海蓝天的碧。
OK,碧湖是一个湖。
你现在看名字好像蛮美，但以前它的原名叫爆，就是腐臭的意思，就是血战的时候的尸体就在那边堆积，堆出一个，就在那个坑里面堆。
哇，
所以就有腐臭味。好，那这是以前很有名的石龙门华工事件。
OK,
对，那那里就算是华人的一些老的历史嘛。然后这个碧湖算是人工湖，可是附近也有石龙门小镇啊，加上刚才那些景点，还有风洞、仙洞，我觉得那个路线蛮适合一日游的。对，石龙门。然后现在有一些比如说 Hard Rock 那些集团啊，有到那边去开饭店。
他
现在比较没落的小镇又变成一个景区，就蛮适合一日游。那假日的时候那边就是印尼的边境，有边境市集。
哦，
就是你不用签证你可以走过去买东西。
啊，可以过去买东西再回来。
对对对对对，
欸，那也不错。
所以这个路线一日游蛮不错的。对，那其他比较喜欢生态的，他们有很多国家公园，有看那个最大的狮花。对，来佛狮花，而且那公园的 Facebook 就有写什么花几月几日预计开放几天，距离门口步行几分钟。
贴心的吧。
对，你可以去关注如果真的很想看因为我知道大家会去爬神山。那个很累。对，不要那么累，要亲子共游的话就可以去这里。啊，还有一个红毛猩猩的保育园区，就是在他们吃饭的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红毛猩猩自由自在在山林中，那吃饭时间他们出来觅食，就是人类可以近距离看见他们。就像我跟你对面这么近。
哇，好近。
那他们也不怕人。然后会非常厉害，就像吊在树上跳上跳下。然后如果你想要看红毛猩猩的话，就是尽量不要现在，就是年底。为什么呢？因为年底满山遍野的水果啊，红毛猩猩们都跑去吃水果 了，它其实不会跑到人类
给 okay, 要调对时间，
人类给它食物的地方。对对，这些都非常的有趣啦。所以古晋其实可以玩很多天。
对啊，就它不只是一个城市，它其实要自然有自然，要有生态有生态，然后要历史有历史，要有这种人文啊，或者是一些很有看点的景点，要吃更不用说。我刚刚讲的那么
多，要海边有海边，还有一个海边的度假一个区域叫达麦。
对，
有渔村的海鲜，然后度假村。对，
对，而且其实虽然没有直从台湾直飞，但是其实转一次机其实就有办法 吧。
对啊，因为如果大家觉得沙巴、新加坡好像都去过，哎、欸，那你转机就是可以来这边。
听起来是个还不错的选项。嗯，好、啊，我们这样也聊得差不多，对。最后有没有什么关于沙捞越还有这个古晋想要跟大家补充的？
就是我觉得东南亚很多国家，那台湾人可能对马来西亚的兴趣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可能就是因为。感觉诶华人的东西跟我们很相近、然后我想要把时间花在更特别更有异国风情的地方，但我觉得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你会发现马来西亚真的很多超乎你想象、又很有亲切感，
是
对，有一点回味童年时光，然后你想要很异国风情，也有清真寺啊，马来文化啊、
就是、伊斯兰教，
也有
印
度
的文化，
对，那你想要阿嬷时代童年记忆，这边也比我觉得比台湾更原汁原味，
可以想象啊。
对对对，所以欢迎大家去马来西亚，我好像他们观光局派来的，
非常的成功啊。
但是其实我根本就不是，
对啊，毕竟你都是在当地都已经当过校长了，我想也是对当地有一份责任，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个好地方介绍给大家知道。
哦、没错没错，好的，
好，真的非常谢谢小马今天来节目上哦，哇，充满热情，整个就是想要把东马给行销出去的这个分享，
真的。
那我们刚前面说就是。是，其实后来客家就成为小马他自己旅行的一个主题之一。那当然，你觉得小马只有去这个东马吗？当然不是只有这样，他后来为了这个客家这个主题呢，还去了更远的地方，去了一些呢，我们可能也不会想到，哎，那边竟然有一群客家人，而且到现在都还保留着一些客家文化这样子的地方。那我们就谢谢小马跟我们分享，东马还有沙捞越这一块的推荐，还有这一块丰富的历史以及文化。那各位听众，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